林子妹，大家好。其实我就不多介绍了，我叫毛荣峰，来到大陆山西，94年来美国，童年受洗，童年接受耶稣，后来才受洗。这段经历很珍贵，神一直在我生命当中做工，让我在工作、教会服事当中逐渐成长，后来有一些神学的装备，后来也在 BSF 服事，也在牧地神学院，最近在辅导博士生导师的论文和答辩，感恩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具体我自己的个人简介的话，我有一个 flyer，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对我多一点了解的话，我也希望对大家多一点了解，可以从我这里拿到。好，弟兄姊妹，大家好，主日平安。首先，让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对我们教会默默的保守与祝福，也感谢教会的特别邀请，让我能有机会与教会的弟兄姊妹同工，让我们一起怀着感恩的心、谦卑的心、喜乐顺服的心，相聚主日敬拜神。我们一起回顾在基督里得生命的恩典的确据。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在基督里得生命的确据。前天我们有没有读经约翰福音5章1到13节？没有的话，我们看着大屏幕一起朗读约翰一书5章1到13节。预备开始。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重生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就彼此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重生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借着水和血而来，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现在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您是世界的创造，万物的主宰，天地总将废去，您的道长存。我们感谢你的救恩，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现在求圣灵掌管我们以下的时间，赐给弟兄姊妹谦卑的心、受教的灵，让你仆人今天所讲的信息能帮助大家深刻领悟在基督里得生命的确据，好让我们活出与得救的身份和地位相称的生命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奉耶稣基督得胜荣美的名求， 阿门。好，我们知道，人生短暂。您曾否想过生命的来由和人生的意义呢？从人类繁衍的历史来看，婴儿的出生标志着新生命的开始，然后父母给他起个名字，他自己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最后死去，这就是普通人的一生。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但有今生，还有永生。上帝从创世以前拣选，在耶稣基督里靠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的灵苏醒，引导我们认罪悔改，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那么请问，您是重生生的吗？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您是否有在基督里得生命的确据呢？现在让我们回到圣经来看重生神的确据，以及对我们人生的现实意义。约翰福音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认罪悔改，转向基督的救恩，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他的名得生命。相比之下，约翰一书是一封确信的书信，主要目的是向以弗所周围的教会的信徒传达这样一个信仰的确据，也就是如何知道自己拥有永生。因为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异端和分歧，甚至分裂，表现为仅存于物质的两极二元对立，今生被视为是圣圣且良善，而物质则被认为是被造且邪恶的。这是诺斯底主义对基督教正统教义和正统行为产生的不良影响。所以使徒约翰这里指出，一个重生神的人对救恩的真实宣称，可以通过三个特征来知道自己是否有永生的确据。那些离开教会的人，他们与神的关系是不正确的，然而使徒约翰保证这些特征在真正的基督徒身上是真实存在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约翰一书五章一到十三节认为神学、社会、道德的确据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并由此带来得胜的生命，这正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谁可以帮我一下吗？你帮我控制吧，你跟着那个节奏控制就好了。好的，我的 slide 不是很多，好。现在我们来看讲道大纲。我今天的讲道呢，是以更加符合圣经经文实义的十经史讲道方法来分析约翰一书五章一到十三节这段经文。根据这段经文，我的讲道有三点：反重生神的，第一，他会喜乐的颂服神，会胜过这个世界，这是第二；第三，他会有永生的确据。由此表明，重生的新身份 带来对神颂服的行为，爱神也比爱弟兄，凭信心宣告在基督里称圣的地位时，我们就会有能力逐渐胜过这个世界。生命改变是从生生的有力证据，唯有在基督里才有永恒生命的确据。下一页，好的。第一点，让我们来看凡重生生的会喜乐的颂服神。从一到三节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基督里重生的新身份会带来对神颂服的行为，具体表现在凡重生生的必爱神，凡爱神的也必爱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这两点稍微做一点展开。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 A， 凡重生生的必爱神，重生而生，换句话就说，就是神的拣选，借着圣灵在基督里重生，就是相信道成肉身的耶稣。现在我们来看经文，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重生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重生生的。使徒约翰在前文背景的第四章七节到二十一节的结尾处，强调了基督徒爱弟兄的社会责任和确据。这不仅仅是基督徒的信仰，更是神的诫命，爱神的也必爱弟兄。现在约翰重点强调爱弟兄是合一的，也是神所要求和促成的。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而是神所立的律法和诫命，并在信徒的经历中、经验中、历史历代的信徒生命中得到了见证和证实。基督徒与神的关系亲密，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重生生的。这里基督的希腊文 Christos， 英文 Christ， 这名词是指受神膏立之人，但这里更主要的是指弥赛亚君王。凡重生生的基督徒，首先以信心为特征，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君王，按着他的位格、本性和职分，是神的儿子，是所有受膏者的首领，是所有曾被神膏立的祭司、先知和君王的首领。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的全部工作，因此甘心喜乐地颂服神，接受他的救恩，让耶稣成为我们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然后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完全的顺服。同时作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自己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身份显得尊贵，因为我们是重生而生，相信耶稣的信心以及伴随而来的新生命都是由神的灵所生的，彼此得了神儿女的身份和被收养的名分，如今不再是按肉体所说的亚伯兰的后裔所拥有的。所有信徒 虽然生来有罪，是个罪人，是外邦人，特别是我们，却在灵性上都是重生而来，因此理当蒙神眷顾，彼此相爱。正如经文借着说，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重生生的。总之，相信耶稣是基督，都是重生生的，理当爱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如孩子爱他在地上的父母一般。在一个家庭中，同父母所生的孩子彼此相爱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可以预期的。因此神的儿女在属灵的大家庭中，爱天父自然也当爱他的儿女，并且爱儿女的程度应当与儿女与父亲的相似程度以及父爱他们的爱成正比。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爱天父，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天父的爱子，是他所喜爱的，然后再爱其他主内的弟兄姊妹。在此重生将信与爱结合了起来。其次，让我们来看第一点的 B， 爱神也必爱弟兄姊妹。对基督徒弟兄姊妹的爱是对神的颂服行为和爱神的证据之一。让我们再重温一下二到三节经文，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彼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段经文通过爱其他信徒作为是否爱神的一个试金石，那些真正相信基督道成肉身耶稣的门徒，出于对神的颂服而彼此相爱。因此一个颂服的基督徒不可能忽视爱其他弟兄姊妹的诫命，如果他在颂服神，他也就颂服神的命令爱其他信徒。那么如何我们才能知道他们是否爱神的儿女呢？那就是他们是否爱神，因为他们在遵守神的诫命时认出对神的爱。这里的希腊文 ginosko， 英文 to know， 中文翻译为指导、认识和认出，意思是说对某人和某事的知识是透过自己的观察和经验经历所得到的。知道这个关键字在约翰一书总共出现了37次，可见它的重要性。当我说我认识我们的总统 Donald Trump，这并不意味着我所说的是这个希腊文所表达的知道的真正内涵。请注意，认识神 to know God 就是遵守他的诫命。当一个人遵守神的命令时，他不可能与其他人保持缺乏爱的关系。约翰在4:20中这样教导我们，对基督徒弟兄的爱是爱神的证据。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在 五章二节这节经文中，他给出了与这个真理对应的另一面，也就是一个铜板的反面。爱神证明爱弟兄，我们若爱神，彼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爱神与爱人如此密不可分，任何一方的存在都是另一方的证据，反之亦然。如果其中一方单独的存在，那就不是真正的爱。如果对弟兄的爱证明了对神的爱是真实的，那么对神的爱也证明了对人的爱是真正的价值，体现在社会伦理和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爱他人最强烈的动机出于爱神，基督徒表现对神的爱是一种方式，遵守他的诫命。如果顺服，他就不能不爱其他信徒。有其中一条诫命就是爱弟兄，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将神爱我们，我们爱神和顺服他化为等号是合理的。我们对神的爱就是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诫命就是对神有情感的证据。而且他的诫命不是沉重，不是重担，不是难守的，反而是合理的。正是神所要求和他自己亲自借着圣灵促成的，因为他赐能力力量让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好，下一页。通过以上第一大点的反身身的重生身的就喜乐的颂福神，表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一个拥有成熟爱心的基督徒也会喜乐的颂福神，颂福他的诫命，因为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在基督里重生的新身份和新归属会带来对神的颂福行为，那就是重生生的必爱神，凡爱神的也必爱神家中的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记住这样一个属灵原则，那就是重生赋予基督徒的新身份，爱神喜乐颂福他的诫命，也必爱弟兄姊妹。再重复一次，重生赋予基督徒的新身份，爱神喜乐颂福他的诫命，也必爱弟兄姊妹们。那么请问，在现实生活中，您是否甘心喜乐的颂福神，颂福耶稣，爱他并爱主内的弟兄姊妹呢？弟兄姊妹们，颂福神并不容易，相反，随波逐流，随心所欲，违背神的心意反而比较容易。不但我们自己，创造中的万物，除了神，除了人类，都顺服神的旨意。诗篇148篇中告诉我们，所有在地上的火与冰雹，雪和雾气，狂风都成为他完成他旨意的工具，都愿意顺服他的命令和旨意。然而 在约拿书中我们看到先知固执己见并不容易顺服，由此可见人心的悖逆，不顺服神的旨意是一个悲剧。那么勉强顺服、心怀不满的顺服也是一个悲剧。神不愿意我们违背他，但他也不愿意我们出于恐惧和勉强而顺服。那么幸福生活当中喜乐顺服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认识神，顺服是家庭事务，我们是服侍一位同意我们基督徒敬畏的独一真神，服侍一位慈爱的天父。在神的家中，我们自己帮助我们家中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从神生的，爱神也爱神家中的弟兄姊妹，爱神的儿女，借着总守神的诫命来展现这份爱，因为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哈利路亚。爱不只是花前月下，更是整夜的守在病房，或是加班工作，让我们自己的孩子有饭吃有衣穿。这个世界不需要诗一般的爱，更需要古诗的传统的真实的爱。我自己是从牧底毕业的，第二牧底常说，每本圣经都应该用皮鞋鞋皮，确切地说装点，意思是说我们向神表达爱不是空洞的言语，而是甘心乐意的真实的顺服的行动。我们不是努力顺从主人，而是儿女顺服父母。随着我们对天父的爱日益成熟，我们对神充满信心，我们不再恐惧他的旨意，我们也就对人诚实，不在乎被人拒绝。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了新的了解和新的认识，它是神爱的言语表达，而我们乐于忠心，对神的信心、对他人的诚实以及喜乐的颂服，是成熟基督徒爱的一个表字，也是构成喜乐颂服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好，下一篇我们来看第二点，凡重生生的会胜过这个世界。四到五节这段经文看到，重生生的基督徒会胜过这个邪恶的世界。当我们凭着信心宣告在基督里的地位时，我们就分享了他的胜利。具体表现在得胜源于对基督的信心，耶稣是胜过世界的榜样。现在让我们还是对这两点详细剖析一下。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二点的 A， 得胜源于对基督的信心。胜利的直接途径是依靠神，靠我们信神的那个信心胜过罪恶。信心与爱也是逐渐的成长，不是生来就有的。让我们回到经文第四节，因为凡重生生的就胜过世界。 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经文中有一个关键词隐位，这个转折语给出了信徒从神是能够终身生诫命的原因。不但如此，在爱弟兄的道德考验之后，使徒约翰进一步阐述了神学社会道德总和的保证给基督徒带来的胜利。凡重生生的就胜过世界，换句话说，那重生生的人胜过了邪恶的世界。这里的世界是指一个世界体系，有价值观、信仰和道德观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人组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被罪污染的世界。可以和罪画一个等号。这里的胜利，它的希腊文 Nicole 中文翻译为胜利和战胜，例如在体育比赛和战争中的胜利。你知道吗？希腊的胜利女神和我们美国一种空中飞弹的名字是一样的，这个词来自于同一个希腊原文，意为胜利。那么重生的结果和功效是什么呢？就是属灵的理性胜过这个世界，不是盲目的信，是一个属灵的理性胜过了这个世界。重生生的是为生而生，也是为了神的国度。依靠圣灵所赐予在基督里内在生命的本性，被赋予了这样的武器和装备，使我们能够抵挡邪恶的世界，也就是使我们能逐渐并且成功地胜过罪。虽然信徒在得胜罪的生命进展过程当中日渐成熟，日渐长进，但在今生还是不能完全脱离罪，我们期盼着耶稣的再来。胜利的直接途径就是我们的信心，依靠那道成肉身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帮助我们在肉身中正确的生活。基督徒生命是胜利的一种美德，和我们生命当中其他的美德一样，具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信徒的成熟，在得胜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长进，当我们逐渐胜过罪时，得胜者的身份就更加明确。但是胜利和爱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爱中成长，信心也一同成长。信心与爱是一同成熟的。使徒约翰在二章四五到十七节中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反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仰慕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哈利路亚。若救我掌控，我们就会违背神；若心我掌控，我们就会顺服神。世界应和救我的几个特点不外乎三点：肉体的情欲、仰慕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我们回顾伊甸园中亚当夏娃的堕落，都指向 这三点，美味的佳肴，仰慕的瑞月，渴望的智慧，到耶稣被魔鬼试探中化石头为食物，万国的荣耀荣华，从殿顶跳下的这样一个至奥，都与这三个诱惑紧密相关。第一个亚当面对这些诱惑时失败了，从此这个世界用同样一个方式继续不断地诱惑我们。但耶稣幕后的亚当面对这些诱惑时，靠神的话语战胜了试探。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的 B， 耶稣是胜过世界的榜样，唯独道成肉身的基督胜过了世界。我们唯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胜了世界的榜样。我们再看一下第五节经文，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是信心的胜利。但信的是什么呢？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胜过世界的人就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确切地说，使我们得胜的不是我们对自己的信心，而是对基督的信心。在约翰福音16:33中，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书信中多次出现照他本样这样一个关键词，与基督和他在胜利中的联合。比如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如果我们宣称在他里面，我们的行为就当照主所行的去行。神的儿女在地上应当成为在他天上所示的样子，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宣告这个美好的身份，并且活出来。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全方位的，但他死了，我们也与他一同死了，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他被埋葬时，我们也与他一同埋葬。当他复活时，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但基督升天时，我们也同他一同坐在天上。当基督再来时，我们也将分享他的荣耀，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他的荣耀当中。马太福音4:1-11，耶稣在他的公开事工以前也曾遇到过三次试探。第一次与肉体的情欲有关，耶稣禁食40天之后呢，就饿了。魔鬼想要使耶稣独立于上帝之外，凭着自己的能力解除这个饥饿。但耶稣顺服上帝，借着圣经经文抵挡魔鬼。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第二次与精神的骄傲相关，撒旦也引用圣经，但是他断章取义， 试图诱使耶稣以骄傲和自我炫耀从殿顶跳下，戏剧性的证明自己，获得公众的认可。但耶稣又一次借着圣经经文指出，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三次与仰慕的情欲有关，撒旦向耶稣展示了万国的荣耀这样一个意象，来诱使耶稣去追求看得见能拥有的东西，包括世界的统治权，以至于偶像崇拜。但耶稣再次借着圣经警告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在此我们看到耶稣的试探与以色列的试探，特别是在旷野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耶稣他没有失败，借着神赐给的话语胜过了世界。这些经文表明信徒的属灵地位，凭着信心宣告这个地位时，我们就分享耶稣的胜利。耶稣已经胜了撒旦、罪恶和死亡，天父已将一切的权柄交在他的手中，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胜过了。这意味着在地上神的儿女都有特权，坐在与神相同的宝座上，胜过敌人。使徒约翰特别喜欢一个词，得胜。他在启示录中至少用了七次，来描述信徒及他们所蒙的祝福。这并不是在描述像我们一样这样一群特殊的基督徒，而是用得胜者这个称呼来指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因为我们重生而生，在基督里我们就是那个得胜者。下一页，通过以上第二大点，凡重生生的会胜过这个世界，表达了基督徒重生生的内在神性属性和本质，会带来胜过世界的新生命。当我们凭着信心宣告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时，我们就分享主的胜利。因为得胜源于对基督的信心，而耶稣是我们胜过世界的唯一榜样。好，现在让我们记住第二个属灵原则，当基督徒凭信心宣告在基督里的地位时，就会有能力逐渐胜过这个世界。当基督徒凭信心宣告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时，就会有能力逐渐成功地胜过这个世界。那么请问，当人生面临重重挑战时，您是否靠自己，还是凭着信心依靠基督胜过世界的能力，战胜自己在世界中的挑战呢？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中，一定会面到好多好多的挑战，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我们工作状况，或者是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但我们应当记住，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 我们是神的儿女，是重生神的，是那个得胜者。我们的名字带有胜利的确据，重生而神就是分享神自己的胜利，而信心是得胜的原因和途径。但信心也需要被培养和操练，我们必须培养与耶稣的感情，当我们越认识他就越爱他，越爱他就越像他，越像他就越有信心跟随他，不与世界为友，在爱中凭信心长进，逐渐胜过对世界的爱，脱离情欲，免被世界玷污，战胜世俗的冷嘲热讽和安逸纷争，重塑人生，从世界分别为圣，让我们带有超前的看见，有超越有限世界的眼光，时刻预备好进入那个永恒美好的国度。我们不但要喜乐的颂服神，信靠耶稣，我们还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在遇到肉体的情欲、仰慕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时，耶稣抵挡试探的榜样会帮助我们。首先，耶稣是借着圣经经文抵挡魔鬼的，若是我们不好好学习圣经，对圣经的真理只知甚少，那我们怎么可以预见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魔鬼的试探呢？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其次，魔鬼也引用圣经，但是他是断章取义。诗篇91篇的背景是这样，神是在生活变迁的过程当中保护他的子民，并非在愚昧中，在我们自己骄傲和鲁莽的行动的时候保护我们。虽然上帝应许保护他的儿女，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强迫神保护我们，那样我们就会把神当作我们的仆人。所以我们不但要能学习圣经、背诵经文，还更需要明白圣经。神的仆人更应该解释经文，明白在原始语境中的那个真实的意义。第三，上帝最终满足了耶稣的一切需要。当神的儿女谦卑的祷告，等待他的作为时，神绝不会让我们落空，因为我们胜过世界的权柄是由在基督里的地位决定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和行动，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哈利路亚。下边我们看第三点，凡重生生的会有永生的确据。这段经文从6到13节告给我们，基督徒有在圣子基督里得救得生命的确据，具体表现在耶稣道成肉身的见证，信徒在基督里会有永生的生命。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的 A， 耶稣道成肉身的见证，圣父、圣子和圣灵的见证，使人确信耶稣是基督。我们还是再回到经文6到10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缘由3，就是圣灵、水和血， 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他为他儿子所做的。神信神儿子的，就是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约翰则陈述了信靠基督的人重生而神能够胜过世界之后，在前边第五节的结尾是一个问号结束的，好像在问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是神呢？这正是诺斯底主义异端对约翰书信作者出现分裂影响的一个神学问题。因为一些人称耶稣是说谎者，但是有一种流行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人，基督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降在他身上，在十字架上基督离开了耶稣。像其他人一样死去。使徒约翰正是在驳斥这种错误的教导，提出了三个见证。这里见证是一个关键词，有时我们会翻译作记录和作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神。耶稣来了是指他在地上服侍的33年，借着水和血而来，代表他地上公开事工的两个点。第一个见证，水。耶稣是借着水和血而来，水是指他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天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同时圣灵如鸽子般降临，停留在耶稣身上。这是天父在耶稣公开事工开始时对他儿子的一个见证。第二个见证是水，是血，是指耶稣的死，他公开事工的结束。当耶稣临近受死时，天父进一步做见证，从天上发出可听见的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天父以神迹般的大能做了见证，超自然的黑暗、地震以及幔子裂开，还有百夫长在呼喊，这真是神的儿子。第三个见证是圣灵，圣灵被赐下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可以信圣灵的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们当时不在耶稣受洗和受死的现场，但圣灵在那里。天父的见证是过去的历史，而圣灵的见证是当下的，更是当下的经验。前者是外在的，后者是内在的，两者彼此相互。信道成肉身似乎荒谬，理性的信仰是可以依靠见证人和他们所提供的可靠证据。因此约翰提出了三个见证，并且是客观的，来证明耶稣道成肉身。犹太法律常常规定， 要定一件事，至少有两个和两个以上的证人才能定案。这里做见证的原有三，圣灵、水和血共同定案，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更重要的是，神自己的见证比人的见证更为权威，更为准确，更值得信赖，更为重要，也更容易被接受。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这是终极的，也是神圣的来源。神的见证对象是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还有那信并且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见证人，现在就在他们心里自己拥有了那个见证。这圣神的见证不再只是信徒传闻的事实，然而那不信神的因为他们拒绝这样一个见证，就如同诺斯底主义者，他们把神当作说谎的。所以讲神的儿子的见证视为虚假。由此可见，接受和不接受这个圣神的见证的重要性。坚持道成肉身的教义是在基督里得生命的神学确据。最后让我们来看第三点的 B， 在基督里就会有永生，永生的生命从重生开始，从此就有了在基督里得生命得拯救的确据。这正是基督道成肉身见证的所在。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11-13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讲这些话写给你们这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承上启下，上帝不只是为他的儿子做见证，也为他的儿女个别做见证，包括我们。这段经文表面一个内在的见证是，神已经赐给我们永生，蒙恩罪人生命的改变是耶稣道成肉身真实性的有力证据，这证实了上帝赐下他的儿子，在他里边可以找到生命。这永生也是他儿子里面，因此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而这是属灵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全新的生命。已在反重生的信徒生命当中成为了一个既定事实。重生开始，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信徒开始经历天国的平安、喜乐和圣灵赐予我们的能力。信徒拥有了得救的确据，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不仅是内住圣灵做见证，神自己的话也为他做见证。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就是我们在座的真正的基督徒，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永生不是靠我们自己挣来的，是神的恩赐， 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使徒保罗提醒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恩赐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不仅重生领受那个永生，更是在基督里领受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的这样一个真理。不只是生命，而且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所以反重生生的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了真正的生命，不单单像我们开始讲的世俗的那个生命。这恩赐是借着信心领受的，神在他的话语当中已经做了见证，向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提供了永生。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在世界各地为耶稣神的儿子做了见证，这是一个事实。不信这一点的会称耶稣是说谎者，他们这样不信就没有生命。神愿意他的儿女知道我们在他里边是属于他，有永生的生命。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确保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叫我们相信，相信耶稣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使徒约翰写这份书信目的是要让我们确信自己是神的儿女，要叫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自己都有永生。好，下一篇。通过以上第三大点，反重生生的会有永生的确据。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反重生生的基督徒在圣子耶稣里有得救和得生命的确据，在基督里就会有永生。这永生是从重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是已然未然，我们等待着基督的再来。现在我们请看这样第三个属灵原则，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是重生生的有力证据，唯有在基督里才有永恒生命的确据。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是重生生的有力证明，唯有在基督里才有永生生命的确据。那么请问我们自己，你是否曾经怀疑过，或者是对基督的信仰有过困惑？为耶稣的见证如何帮助我们在基督里得生命呢？对基督的信仰并非盲目的信，它是建立在上帝确凿的证据之上。上帝并没有让我们对耶稣感到一切困惑，而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称呼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他的见证是我们内心的确据， 证明我们属于基督，并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而产生的，而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确据。圣灵也借着圣言向我们说话，当我们阅读神的话语时，他告给我们，我们在他里边有确据。那些未得救的人，这个真理在他们心里并不存在，只有信徒才能经历到这一点。还有基督徒因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在一起敬拜团契，与神的子民在一起，这是圣灵做见证的另一种方式。人们常说，我真希望我能有信心。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与不信，都是凭着信心过自己的生活。比如信任我们自己的医生，去餐馆我们信任厨师给我们做的饭。如果我们能信任人，为什么不能信任神呢？不信他就是把神当作说谎者。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重生神的呢？并且从此带来那个胜过世界的生命呢？这需要我们生命的改变。让我们回顾一下神儿女的特征。他会帮助我们喜乐的颂服神，胜过这个世界，有永生的确据。在基督里的生命是由他，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地位决定的，他会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改变。这就是反重生生的，在他身上会发现生命。如果你在自己的身上有这些在基督里重生的印记，我们就可以坚定地说，我是神的儿女。相信耶稣是神，这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阿们。现在让我来做一个总结。弟兄姊妹们，反重生生的会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反重生生的会喜乐地颂服神，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是重生生的。当基督徒在重生的时候，赋予我们这样一个新身份，会带来对神的喜乐颂服的行为，那就是反重生生的必爱神，反爱神的也必爱弟兄姊妹。第二，反重生生的会胜过这个世界，表达了重生生的一个内在属性，神赐给我们那个本质。当我们凭信心宣告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时，我们就分享他的胜利，就能逐渐的成功的胜过这个世界。因为得胜源于对基督的信心，他也是我们胜过世界的榜样。第三，反重生生的会有永生的确据。三位一体的神为耶稣道成肉身做了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有在基督里得救得生命的那个确据，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有永生。这永恒生命从重生开始， 生命改变是爱神、顺服神、重生神的有力证明。唯独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有永恒的生命。哈利路亚！好，现在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赐予我们新生命，感谢你为我们见证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教导我们，透过与你的爱子联合得生命的确据。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爱耶稣，接受他，信靠他，住在他里面，活出他胜过世界的荣耀生命来，使我们更加爱主，爱主内的弟兄姊妹，爱我们安城中华基督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爱我们安城的华人社区，充分履行在地上的社会道德义务，成为主你自己有力的见证，祝福更多的人，荣耀你的名。以上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求，大家一起说阿们。好，谢谢大家。